全香港大火同习家有关，香港火灾背后黑洞级的承建商被披露，预言香港再起义，驻港部队异动态的反常，川普嬲了，深夜抛出震撼弹，十九国移民政策被封禁，美女红歌手惯低了习近平身边的三只老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北美快报，我是张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香港政府今日即28号举行了发布会，公告洪福苑火灾情况和搜救进展。最新官方数据显示，这场大火已经造成128人遇难。与此同时，网传涉案公司和习近平家族有关，而这场大火恐怕再次引发港人抗议，中共开始有所行动。香港洪福苑大楼大火造成惨重伤亡，事发的时候全部八座大楼外墙架是大型传统竹棚架，棚架上边有绿色的保护膜棚网，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不是使用了劣质的棚网引发灾难。但官方琴琴青地对外宣告不是棚网的问题，党媒带头将罪魁祸首指向了香港传统技艺竹架，但是 CNN 报道说竹架是古老建材，香港以前搭建棚架呢哪里都可以看得到竹架的。比如英国设计师佛斯特设计的汇丰总行大厦都是使用了这个建材。而网友亦翻出了日本厂商的影片，1000度烧到红当当的铁球放到干燥竹子上边。火呢就在接触面燃烧，但火势呢就没有延伸到竹的下方的，只是在竹子面上边出现碳化反应。昨天27号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评论文章，指港府应对这次大埔火灾快速有力，积极有效。但是28号下午，香港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在新闻发布会上，有香港人质疑港府救火为什么不使用直升机，为什么不用无人机，为什么不用百米云梯，还有住户反映火警的时候火警铃没响到。而杨恩健解释说，因为种种原因通通无法使用。还有香港居民反映，去年2024年有居民向劳工处反映安全问题，而劳工处过去一年多曾经巡查16次维修工程都没有解决到。居民质问特首李家超，这个是不是人祸，是不是应该有官员需要被问责落台，但他都没有正面回应。现在外界将矛头指向负责外墙翻修工程的承包商宏业建设，这家公司的很多黑历史亦都被起底了。港媒的消息说，宏业建设而且是使用了不符合安全标准建材，还用发泡胶包覆大楼，造成火势快速地蔓延开来，用户很难走得甩。报道说宏业2024年是以 3.3 亿港元承包了宏福苑的维修工程，价格甚至高出对手大约 1.5 亿港元，竟然还能够得标，被怀疑里面有勾结和不法。三名公司负责人已经被逮捕。根据香港01报道，宏业建筑2004年成立，而宏业多年来曾涉及至少几十宗工程安全和违规案件。网友更加是挖出了宏业及分判商20年来曾经在全港30几个屋苑中累计被检控警告大约140次，其中甚至包含2009年前股东涉嫌贿赂房协经理而被判刑，多次被劳工处点名违反地盘安全规例等，可以说是最邪恶的承包商。宏福苑装修工程的施工方是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在另一个地方香港岛东区炮台山的富家阁亦正在搭棚，但通告上竟然都是简体字，生产和委托单位是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检测单位是山东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外界目前质疑由滨州检测实验室出具的棚架保护网是可阻燃的结果是假的，而这家公司是当地国家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新闻调查在 S 平台发帖文说，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是张珊珊，这个名字很多人很熟悉， 是疫情期间做核酸的那个核酸女王。网友仲刨出咗佢系习远平嘅老婆张兰兰嘅妹，所以外界质疑呢个工程系咪同习家有关呢？百度查询显示，山东省滨州市嘅工程检测公司旗下嘅滨州鼎砖正成工程检测公司，公司法人系张珊珊，主要业务包括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环境监测、消防设施检测等等。而另一个山东神旭化纤绳网有限公司股东亦系张珊珊。网友话：山东系彭丽媛嘅地盘，呢几年山东跟住发大财啦。于朦胧事件刨出咗山东嘅企业系最多噶啦。香港发生末日焚城，攞走咗几百个生命嘅同时，天降异象。大火发生第二日，广东深圳、广州同香港嘅上空同时出现咗极其罕见嘅血色天幕，成片天空被染成血色嘅，触目惊心，令无数目击者惊呼好似世界末日。网上立即刷屏，网友话呢个唔系晚霞，而系天喺度燃烧紧。琴日香港大火，今日天空血色，映照人间之痛同嬲啊！连上天亦都喺度哀鸣，令人不禁追问。呢个系唔系上天喺度对尘世发出某种沉重嘅警示呢？与此同时，广西码头八只船连环烧，现场陷入一片火海。网友话：呢两日到底点样搞嘅？博州爆炸、香港火灾、昆明列车案、广西失火、荆州大火，呢几日刷到唔止10个地方失火啦，而且都系大火灾，太唔正常啦。而值得关注嘅系，中共国防部在昨日27号罕见针对香港大火表态，强调中共驻港部队将听令而行，依法履职。海外媒体分析，火灾救援属于特区政府自治范围，除非港府请求，驻军不轻易介入。而中共国防部这次罕见在第一时间主动提及听令和履职，虽然表面上是救灾承诺，但其实北京是在向外界释放强力维稳的信号，确保香港在动荡时刻仍然受到严密掌控。为什么北京对一场火灾表现得这么紧张？路透社深度分析中指出，这场灾难发生的时间点对北京来讲极度敏感。香港即将在12月7号举行立法会选举，这个是北京在国安法和选制改革后仅仅允许中共爱国者参选的第二次投票测试。同时，黎智英案的判刑亦迫在眉睫，这场大火是对北京和港府的一场重大考试。北京当局高度担心大火可能激发港人对当局的强烈不满，若果处置失当，民怨很容易在敏感时刻被挞着了。网友大闹李家超不是选的，家超将家都抄了，他是北京派来的总督，国安法封嘴，23条封喉，现在直接一把火封命。而更加神奇的是，英国通灵师帕克曾经在9月25号直播中警告，我看到香港很快再起义，这次没有雨伞，只有圣诞灯被踩烂跌落一地，革命就在圣诞季节里面爆发。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预示香港人会因为这场大火而再次凝聚进行抗争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节日好礼首选有 10% 的优惠，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节日礼品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 888, 立即享受专属惊喜。为什么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架车咁，外边睇落几咁靓，配件再华丽，但如果冇靓嘅油照样跑唔起身啦。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喺度提醒你应该要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咗人先至有火力㗎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就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啊！送俾父母，令佢哋整个冬天都暖粒粒嘅；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呢，辛苦咗一年啦， 帮自己好好地充下电啦。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昨日11月27号晚，川普总统宣布华府国民警卫队受到枪击的20岁女兵不幸身亡，而枪手的更多信息亦被披露出来。与此同时，川普在感恩节这一日抛出震撼弹，要求集职重审19个国家的绿卡持有者，并且无限期暂停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申请。牺牲的女兵贝克斯特罗姆是在2023年6月26号刚刚开始服役，被分配到 West Virginia 州的国民警卫队。而目前另一名士兵情况危急，美国联邦检察官珍妮·皮罗今日表示，疑犯将面临一级谋害指控。总统亦正在考虑是否要遣返枪手的妻子和他五个弟弟。枪手拉坎亚尔是2021年通过阿富汗盟友欢迎行动来到美国的，2024年在美国申请庇护，2025年4月他已经获得批准。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表示，他曾经在阿富汗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联邦调查局已经搜查了枪手在华盛顿和圣地亚哥的多处房产，他们查获了大量电子设备、手机、笔记本电脑和 iPad。 FBI 局长说，我们要在这里全面调查他的背景，包括海外或者美国境内的同伙。据霍士新闻报道，拉坎亚尔小的时候就被美国中情局招募，他大约在2011年开始为 CIA 工作，当时15岁。他加入了由 CIA 运作的精锐的名叫做零号部队的反恐部队，是美军战场上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他和美军撤离之后，他获得了政治庇护，申请获得 CIA 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的审核。现在有很多疑点，拉坎亚尔使用左轮手枪枪击国民警卫队员，而左轮手枪需要近距离射击才有效，但他是特种部队士兵，如果想击毙国民警卫兵，为什么不选用步枪呢？另外，根据对的国度新闻网报道， Google 发现在枪击事件发生的前六日， Google 搜查枪手的名字拉坎亚尔就开始增加，到枪案发生那一日早上又增加了一次。而这个讲明了什么呢？调查记者劳拉·劳曼则转推了2023年1月30号的一个 GoFundMe 网站的记录，发现有人帮这个枪手设立了众筹资金网页，而他们获得了美国人的资助。现在这个网页已经不存在，而他的房屋报价是260万美金。这件事出来之后，川普在感恩节放出震撼弹，他下令对拜登任内入境的阿富汗人进行重新审查。美国移民局亦宣布将严查19个高风险国家的入境者。不单止是这样，川普还公布将会无限期暂停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并计划终止所有发给非公民的联邦福利和补贴，并要求政府机构剥夺那些破坏国内安宁的移民的入籍身份，并驱逐任何成为公共负担、安全风险或与西方文明不相容的外国人士。今日11月28号，日本游戏公司万代南梦宫在上海举办游戏嘉年华2025活动，日本歌手大龟真希在台上演唱《海贼王》动画第一季片片尾的时候，突然照明全部熄晒灯，音乐停止，演出被迫终止，举办方话不可抗力因素。网传影片显示，当时舞台上的荧幕和照明突然间全部熄灭，大龟真希突然间懵晒，都不知点算。然后两位工作人员上台拎走了麦克风，并且将他带离舞台。观众惊呼，不会啩，一刀切，全国一刀切，见证了现场的有生之年。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 X 上发帖文话，今晚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一件荒唐的突发事件。当日本歌手大龟真希正在台上演唱的时候，舞台上被中方官员拉低了电闸，演出被迫终止， 活动主办方解释话，终止原因为不可抗力因素，但呢件事被认为系中共政府对日本艺人嘅演出进行嘅强制干预。此版明夫表示，呢个唔系个案，近期多名日本艺人喺中国举办嘅演唱会亦被临时嗌停，包括滨崎步、美波、花圃等等。呢啲事件形成咗罕见嘅大规模停演现象。滨崎步喺上海嘅演出原定听日，即系11月29号举行，已经有14000几名观众买咗票，但今日突然间接到演唱会被取消嘅通知，有200几名工作人员花咗5日时间搭建嘅舞台，今日已经被全部拆除。宫崎步喺自媒体上向粉丝们表达咗对唔住。此版明夫分析，中方刁难日本艺人嘅演出目的系想通过艺人同粉丝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逼迫高市早苗首相收翻涉及台湾嘅言论。但呢种不分青红皂白嘅强制手段，显示中共对艺术同人权嘅唔尊重，使到艺人、主办方同粉丝都蒙受咗重大嘅损失。近日，活跃喺文艺同学界嘅中国歌手伊丽媛突然从官网消失，为咩佢会获得反腐女杰嘅称号呢？因为多位落马嘅高官都同佢有关，其中包括习近平嘅亲信景俊海同方鸿维。据时评人蔡慎坤日前发帖话，传媒大学副教授伊丽媛应该被中纪委授予反腐女杰嘅光荣称号，好几个部级干部落马都算佢嘅功劳。上海嘅董云甫已经冲锋陷阵，景俊海亦因为佢提前卸任吉林省委书记，再加上方鸿维出事，搞唔好人大常委嘅副主任头衔都保唔住。所有管宣传口嘅高官，只要同伊丽媛私交甚密嘅，恐怕都要受到牵连。公开资料显示，呢、这个伊丽媛出生喺齐齐哈尔市，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表演专业。而佢毕业之后可以讲得上系火箭式嘅升迁，多次喺春晚压轴同成为文化推广使者，呢、这个都唔系普通艺人能够轻易上得嘅。据 New Talk 报道，网传上海市原常委董云甫被社交媒体戏称，佢被伊丽媛夹住咗之后，试图自此走下坡。吉林省委原书记景俊海亦被网友爆料列入咗揣测名单。景俊海在2024年调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之后，近期有传闻被带走，所以被推测他出事和伊丽媛存在某种间接关联。据新闻看点博主李牧阳说，在中共这套极权系统里面，性贿赂已经不是个人私德问题，而是一整套利益链的一部分，边个同边个一起花天酒地，讲明边个同边个是一伙的。当美女副教授加黑名单加几位重量级高官，就会使到舆论产生自然的联想。虽然没有铁证，但体制的反应就会成为线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他的名字突然间从官网抹了去呢？这个不是刚刚好证实了其中有关联吗？李牧阳说，在中共国的文艺体系里面，你首先需要有极强的政治可靠性，同时还要有人在背后推你上去的。但是一旦成为累赘呢，中共的第一反应不是辟谣，而是先将它从公开网页上边抹咗去，然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点样处理。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说爆料未必是真的，但体制的反应本身就是重要线索。越想匿埋呢，就越露出马脚。而景俊海被视为习近平的奸奴。他因为帮习近平的老豆习仲勋收陵园有功而受到重用。而方鸿维是习近平的老乡校友，外界早就将他看作是习家的龙脉守护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